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灵修的经文是出埃及记36章，主题是建造会幕工程的启动。神与百姓已经立约了，蓝图也已经有了，现在就要开工了。其实从昨天的35章已经开始筹备建造会幕的工程，摩西第二次上山40昼夜下来之后，就立刻的把神的吩咐传递给百姓，吩咐百姓守安息日，给百姓机会甘心乐意献礼物给神，并呼召凡心里有智慧的人前来建造。今天的内容延续昨天的描述百姓的回应以及建造工程的启动。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之前，先来复习一下，为什么要建造会幕呢？您是否还记得建造会幕的目的呢？出埃及记25章8节，有当为我造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29章，神说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，和你们说话，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百姓相会，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，我要使会幕和坛成圣，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，给我供祭司的职分，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做他们的神。 Amen。 当我们再继续往下读的时候，一定要从这个角度去默想会幕的工程，才会明白这一切细节的意义。第一段落36章1到7节，召集做工之人，收集甘心献的礼物。第1、第2节，召集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的人。此建造工程的团队有几方面的特点。第一，神提名的两位领袖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，他们要带领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同工团队。神把蓝图给了摩西，但神没有要摩西来主导，而是点名让这两位领袖来主导。他们俩是神在山上亲自提名的，那是何等的荣幸啊！这两位领袖有神的灵充满，这是从最伟大奇妙的造物主而来的圣灵，带给领袖一切做工的能力和创意。哇哦，那是何等的智慧、聪明、知识和创意！不但如此，神还赐给这两位领袖教导人的能力和智慧，兴起团队，带领团队。第二，团队里每个人蒙耶和华赐智慧、聪明，受感来做工，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和才干。就算原本就有聪明智慧的，神说：“凡心里有智慧的，我更使他们有智慧，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。”第三，按照神的蓝图来建造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神也多次的强调，必须按照神指示的样式，不是我们自己想怎样就怎样，不是按照我的习俗、我的习惯、我的感觉、我的喜好、我的决定，都不是，而是按照神指示的样式。你知道吗？神指示的样式其实就是天上宝座前的样式。第四，蓝图范围内的创意。神使他们能做各样的工，也能想出奇巧的工。神给了蓝图，其中有很多的细节，包括尺寸、颜色、材料等等，神都有规定。所以按照神的旨意非常重要，同时神的指示当中也其实给了人很多发挥的空间和创意。所以神赐智慧让他们可以想出各种的巧工。我们要谨记，千万不要容许我们的创意越过了神的指示。第五，召集团队一起服事。摩西把他们和比撒利并亚和利亚伯一同招来，不是各做各的，而是先招来聚在一起，建立团队的服事，分工合作。3到7节，甘心献的礼物。他们第一个任务是负责收集百姓所奉献的礼物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请问百姓从哪里来的资源可以奉献呢？他们这时候在旷野，没有工作，没有赚钱，哪来什么可以奉献的呢？记不记得他们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吩咐他们向埃及人要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耶和华叫他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至于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。这时候百姓会占为己有，还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呢？这是圣经记载的第一个神百姓建造会幕的工程，也是第一个募款。此募款不是为了慈善，而是为了建造神的会幕、神的居所。猜猜百姓的反应如何呢？摩西告诉我们，百姓甘心乐意地带礼物而来，而且停不下来。他们每天早上都带礼物过来，这让我想到华人的一句话：财源滚滚。嘴里看见的就是财源滚滚，不停地滚到神的家中来建造会幕，到一个地步浮浮有余。在神来说，这一点也不难，而且在旷野，神也可以成就这事，超乎我们所求所想。阿们。 也许对我们而言这太难了，募款能达到 90% 已经感动到不行了，若是 100% 更是神机骑士。但这里神让我们看见的是超过100%，浮浮有余， more than enough， 难以想象吧。百姓如此热烈的回应，你知道吗，其实人心非常的向往有个神。以色列百姓之前等不及摩西下山，就为自己造了金牛犊来当神拜，世世代代的人也都是如此，在寻找各种的神明，甚至有人拜金钱、拜地位、拜名声，也有像法老一样把自己当神拜的。你知道吗？当人被光照，得了启示，认识了这位独一的真神，机会来了，人是可以全心摆上、全心奉献的。这以色列百姓就是如此，机会来了，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来把礼物带来献给神。到一个地步，第四节说，凡做圣所一切工的智慧人，各都离开他所做的工，因为百姓不断的带礼物来，他们就得一直去收集去处理，多到一个地步他们没有办法专心建造会幕了。所以摩西传令不必再为圣所带什么礼物来了，这才拦住了百姓不再拿礼物来。换句话说，那些之前没有奉献的现在就没有机会了，他们已经错过时机了。百姓甘心乐意奉献到这个地步，也太令人羡慕了吧。你知道吗，这不是唯一一次的机会哦，其实神在每个世代都给我们建造神居所的机会。大卫虽然不能亲自为神建殿，但他为建殿预备材料，他自己立下奉献的榜样，并呼召百姓。西西家王朝政的时候，带动全国恢复圣殿的运作，并呼吁百姓把礼物带来圣殿，献上礼物为燔祭，并奉献祭司利未人应得的份。当时候他们的经历与这里旷野建造会幕的光景是一样的，又一次百姓的奉献超过所求所想。那一次西西家王并没有拦住百姓不再带礼物来，而是设立耶和华殿的仓房，收纳百姓的奉献，按班次分发给供职的祭司利未人，并且按家谱分发给他们的妻子儿女。后来以斯拉和尼西米带领百姓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建圣殿的时候，也有同样的机会，百姓为重建圣殿甘心乐意的献上礼物。亲爱的，今天在我们的世代，神仍然在建造神的教会，建造神的居所，我们仍然有这样的机会，甘心乐意的为神的殿献上礼物。我们要把握奉献的开始时机，阿们。第二部分36:8-38，从帐幕的幔子和框架开始建造。有没有觉得这段感觉有点熟悉？不是前几天刚刚读过了吗？没错，出埃及记26的内容与今天36的这一段是一样的，只有少部分是省略了。25-31记载神给摩西的指示，属于命令的口语，你要。而35-39记载的是建造的过程，就是巧匠按照摩西转告的指示来建造，属于执行的口语，他用。这两段篇幅次序上有些不一样，神指示的时候最后才教导安息日，而这里摩西一开始就教导安息日。神的指示先从至圣所的法柜和施恩座开始，因为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是在至圣所的施恩座，所以从那里开始讲述，然后才指示圣所和院子的物件，再到帐幕的幕幔和框架。在建造的过程则是从会幕的幕幔和框架先开始，因为要先为至圣所和圣所预备帐幕。有没有想过，26:36既然是一样的内容，为什么要浪费篇幅重复同样的事情呢？而且对有些人来说，这些内容是否有点无聊，搞不懂这些材料和尺寸，可能就只有建筑系的人有兴趣和读得懂吧。我想摩西一字不漏地记录这两段一样的内容，一定有神的美意。有哪些好处呢？第一，这让我们看见摩西非常精准、仔细和谨慎地传递神的旨意，而且巧匠也完全按照神的吩咐行。第二，让我们看见陈述的次序和执行的次序有哪些不一样。第三，这是给我们读者再读一次的机会。第一次读的时候也许会觉得跟我没关系，很快地读过去，在读经进度里打个勾勾就可以交差了。结果神再给你我一个机会再读一遍，因为神有话对你我说，阿们。既然细节与26一样，我们今天就不逐节的来解释，而是重点式的讲解。如果您有兴趣，可以重温26的 podcast。 8到19节，遮盖帐幕的四层幔子。首先，最内层的木幔用实木幔子做帐幕，使木幔将遮盖着圣所和至圣所。从这幔子的结构看见合一，实木幔子每幅都是一样的尺寸，五幅幔子幅幅相连，相连的幔子边上各做50个蓝色的纽扣，以及50个金钩，使幔子相连。金代表了神性，金钩使幔子相连是指神的属性带下连结与合一，成为一个完美无缝隙的木幔，遮盖圣所和至圣所。最内一层木幔的材质非常的高贵和精致，细麻代表洁白和圣洁，蓝色代表属天，紫色代表君尊，朱红色线代表生命，也代表流血牺牲。有学者认为此内层木幔指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圣洁公义的，他是从天而来的，他是君尊的大君王，他的宝血为你我而流，遮盖我们。第二层用山羊毛织11幅幔子为帐幕以上的罩棚，这比第一层多了一幅幔子，每幅幔子宽一样，但长度却多了2肘，为了完全的遮盖保护帐幕的内层免受损坏。同时预表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完全遮盖了里面的神性和荣耀。幅幅相连的设计，一边5幅幔子，一边6幅幔子，同样各相连的幔子边上有50个纽扣以及50个铜钩，使罩棚连成一个。铜指审判，指耶稣基督背负我们的罪孽，受了审判。这罩棚同样是完美无瑕的连洁与合一。古代迦南地的山羊通常是黑色的，直到如今还是有人使用黑山羊毛织帐篷，所以这罩棚也是黑色的，与内层的色彩细麻线做成的木幔形成极大的对比。里面是基督公义圣洁属天君尊的生命，遮盖着一层山羊毛，又黑又粗，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背负了世人污秽不堪的罪，他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。第三层用染红的公羊皮做罩棚的盖，据说古代中东的帐篷通常都是一层黑山羊毛，顶多2层，但这里我们看见神的帐幕是有4层遮盖。染红的公羊皮预表耶稣基督神羔羊的被杀，不但背负世人的罪，还代替世人受刑罚受死，流出宝血洁净我们的罪。最外层再用海狗皮做一层罩棚上的顶盖，海狗皮表面非常的粗糙，很难想像神的帐幕最外层为什么不是最闪耀美丽的装饰？为什么显明在外的不是像内层木幔的彩色细麻线制成的布料呢？而是粗糙的海狗皮。其实这象征的是我们的耶稣基督，他道成肉身的时候，他的外貌是如此的平凡，一点都不出众。以赛亚书53章这样的形容道成肉身的耶稣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处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。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藏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这时代又是化妆，又是滤镜，又是美颜，把自己变成一个完美无瑕高颜值的网红，但耶稣基督却是完全的相反。腓立比书2章说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从帐幕的4层幔子，我们看见了圣洁公义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为我们成就了救赎，好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会。20到38节，帐幕的框架、里面的幔子以及门帘。接下来我们简单的列出几个关于框架的独特之处。第一，用皂荚木象征了人的本相。第二，用金子包裹，指人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得了神的样式，有了神的生命，使我们与人之间可以彼此连结。第三，带毛的银座，银象征救赎，竖板与柱子插在其上，象征人在神的救赎当中才能站立的稳，而且不是一个人站立，是全会众一起站立在神的救恩当中。第四，至圣所的幔子与最内层的木幔，同样是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捻的细麻为材质，以巧匠的手工绣上基路伯，这些都是直接环绕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，环绕着基路伯代表圣洁和公义，门帘也是一样的材质，只是没有绣上基路伯。 最后让我们来回应你祷告。这次读这段经文特别的有感触，感觉就像我们的建堂。再过两个星期4月9日就是我们西雅图灵粮堂的献堂礼，你知道吗？这背后一切的筹备和祷告推动和执行，以及不同团队不同时期的分工合作，每一个步骤和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的重要，都有神的启示和恩膏。从去年年初开始领受负担和意向，到传递意向和召集同工，很快的我们在去年复活节之后就看到了心意的场地并下了 offer。 一年后复活节的前一周竟然就是我们的献堂礼拜了，哈利路亚。今天的我们在疫情当中，就如当初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，我们得以为建堂募款，弟兄姐妹也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我们得以为建堂设立建堂委员会，负责装修和布置的同工，还有弟兄姐妹的参与和投入，每一个环节都有神的恩宠。亲爱的，如果这一次您错过了机会，下次还会有机会的，到时一定要把握机会哦。我们相信神给我们的使命是要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要在西雅图各个区域都要设立建造门徒生命的分堂，让东西南北的弟兄姐妹都有自己的会堂聚集，一起追求主，服侍主，与主相会。阿们。现在让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2021-2022年我们经历了为神建殿的神迹，我们看见当初的以色列百姓由你救赎他们脱离埃及，由你带领他们走在旷野路并供应他们，由你与他们同在，由你把建造会幕的蓝图赐给他们，由你帮助他们在旷野的日子为你建造会幕，好让神与人相会，神与人说话，并你亲自住在他们当中。主啊，我们非常的感动，看见他们如此甘心乐意的为建造会幕而奉献，如此委身团结来一起建造会幕。主啊，今天也求你让同样甘心乐意的奉献以及委身服事的心坐在我们当中，好让我们在我们的世代也能够按照你指示的样式为你建造教会，好让你在这里与我们相会，与我们说话，住在我们当中。感谢主，你给我们机会参与其中，可以透过奉献，可以透过亲手做工来建造神在每个世代的居所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